个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的学习利未记，这是我们今天利未记的最后的一讲。我们的重点呢，将放在第23章和第26章。好了，那我们下面呢，就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主，伴随我们一起经历利未记，主这些经文。有时候读上去虽然是非常的难懂，也是很多的细节，我们很难以明白其中的寓意。但是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的圣名，阿们。第23章呢，就回应到了这个第1章到第7章。这个利未记的这个爬山结构，那么这里面都是讲一些条例、一些规范。那么第23章主要的内容呢，是谈这个节期。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主要的节期啊，这个以色列人呢，上帝给他们规定的这个节期呢，有这个逾越节，这个三大节，这个有除酵节啊，五旬节。还有这个新年啊、赎罪日啊、祝棚节等等。那么这些节期在今天虽然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教会来过这些节期，可是这其中的属灵的含义却是我们不可以去不考察的。那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利未记的第23章。我们先看第23章中间，先看这个逾越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也就是说，在这些过节的时候呢，都要有圣会，有聚会。6日要做工，第7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那么安息日这一天应当是有圣会，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我们无论住在哪里，都应该在这一天向耶和华守圣安息日，不可以有任何的理由停止聚会。这个是上帝呢给我们的吩咐。第4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哪一些呢？就是说下面呢是谈一些这个节期，那么到了节期的这个日子呢，也是要有圣会的。节期它有时候遇到安息日，有时候不遇到安息日，但是无论它是否遇到安息日，那么都应该把这个节期当作安息日来过。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第5节，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1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这个逾越节和这个无酵节，这个第一日呢是有圣会， 那么第七日呢也要有盛会，不可以做工，要把这个两个日子也当成圣日来过。那么在这个逾越节，我们在出埃及记里边呢，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谈逾越节，这里呢就不去多说了。那么耶稣他在他的生平中间，他也是遵守逾越节的。路加福音22章第8节，耶稣就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所以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最后的晚餐。那么当然，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在司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下面我们来看第9节到第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出熟的庄稼，把它摇一摇，那么耶稣呢是这也就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3节，他是这么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这里边呢，这个记里边的这个出熟的果子，那么这个就象征着耶稣他的复活。那么我们同时呢，在这个时候呢，还看了耶稣复活的时候，不光是他一个人复活了，而且呢还有一批已睡的圣徒也复活了。马太福音的第27章第52节，他是这么说：“说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约翰福音5章28节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个出熟的这个祭啊，就是耶稣以及随着他一起复活的那些已睡的圣徒。那么耶稣的复活，他在旧约里边呢，我们通过耶稣这个他说三日复活，我们在谈到这个出埃及记，谈到这个玛纳啊，他到第一日的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之前他就会化，所以应该在这之前呢他就要还是完好的，还没有见朽坏。我们说这个呢象征着耶稣的复活，这个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谈过的，如果大家忘了的话可以回头复习一下。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第15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啊，这个第13节到第15节，铜线的赎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1/10，作为清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1新1/4，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 把你们献给上帝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这里边呢说这个是他们要作为一个永远的定律，就是在要等到他献给上帝供物的那一天才可以吃。那么那个献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呢？下面第十五节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次日，共计五十天，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五旬节之前是不可以吃的，在五旬节献好了啊，这一天呢，先是新数祭献上，这个就可以吃了。那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这个屋子。五旬节呢，就有圣灵的配降。那么在五旬节这一天呢，也是他们等着这个等候上帝赐福的这么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条例里边呢，我们看到他们也要在这个地方等七个安息日。下面呢，在第十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把这个问题来看一下，就是以色列人所得的福分，就是关于耶稣是上帝的祭，但是呢，这个收取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那么收这个庄稼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是以色列人有份。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这个外邦人呢也是参与了其中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联想。首先呢，就是给耶稣扛这个十字架的是古利奈人西门，是一个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他从乡下来，他们结果就让他背十字架。那么从这里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这个是可以说是得到一部分福分吧。那么实际呢，这个罗马人呢，他把耶稣的衣服也分掉了。那么他们的罗马兵丁，而且呢，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也是外邦人做的。所以这里边呢，本来上帝说赐福的事情，可是呢，这些人因为罪恶把留给外邦人的福分，结果把它一部分呢就变成了可以说是罪恶了。第23节下面来，耶和华小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个就是所谓的吹角节，吹角节呢要吹十天，咱们这十天呢就要百姓要这个刻苦己心，是为赎罪日做预备。那么赎罪日呢，是我们前面在谈第十六章的时候就谈了，这个赎罪日也是以色列人所有的献祭的高峰。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将这一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这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功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这要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那我们说我们今天呢也是生活在这个赎罪的这个日子，所以要刻苦己心。那么基督呢是赎罪祭为我们献上，所以这个赎罪日呢，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就是归耶和华的这个公山羊。那么赎罪日呢，在我们前面也谈过，就是这个公山羊的死亡是祭司从这里选出来的。那么耶稣呢是祭司选出来，犹大呢把他出卖，而祭司呢又另外选了巴拉巴啊，让他活着啊。这个民众啊选了巴拉巴让他活着。那么从这个赎罪日的这些礼，我们在耶稣的身上，在他牺牲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他从各方面都有一些应验。所以耶稣呢，他在赎罪日啊，就是7月初10日，这个归耶和华的羊就牵到营就被杀了。那么耶稣呢是也是在营外啊被杀。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13章这节经文我们之前读过，我们可以大家再一起来复习一下，11节到第12节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哎，注意到了这个犹大的死啊，他是在城里边的啊，他不是在城外的。好了，这个是我们关于这个赎罪祭。下面呢，就是最后一个节期了，就是这个祝棚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1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么这个祝棚节，它是象征着上帝，就是我们呢以后和上帝是永远是住在一起。那么耶稣他以上帝在他的肉身中间显现啊，住在世人中间，他实际上也应验着啊这个祝棚。那么到启示录啊，这个当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说上帝看了上帝的帐幕在人间，那么那个是一个永远的祝棚节的永远的一个实现。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非常的仰望这个时间，仰望这个上帝的帐幕永远的在人间居住，与我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来看第24章啊。第24章是一些这个燃灯的一些条例。那么这里边呢，这一章呢，我想呢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读啊。这些我们就在这里呢就不去讲它了。那么第25章，那么同样的第25章呢也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条例。那么我们可能挑几节经文在这里谈一下吧。第25章，耶和华对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建葡萄园。”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注意到它有一个规则，就是说这个田地啊，你耕种6年，然后呢就1年要安息，要守安息。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谈过，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实际上呢就是花了40年的时间出埃及。那么从 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以后，一直到他们有王的时候，这个中间呢大概经过了450年。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哈，使徒行传的第13章第20节，请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3章第20节，说第18节说，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40年。然后呢第20节说，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誓师多长时间呢？约有450年的时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40年加上到撒母耳的时代呢，一共是加450年，就是490年。撒母耳的时代出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出现了扫罗纣王。那么以色列民众中间出现了王，扫罗纣王的年代可以推到公元前的1095年。那么从他这个年代开始到但以理贝鲁，但以理贝鲁的这一年呢，我们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请大家看一下但以理是哪一年被掳的呢？就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那么这个时候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呢也被掳。这一年是哪一年呢？是公元前的605年左右。那么从公元前的1095年到605年，那么这个中间呢所经过的时间正好是490年。这个490年以色列人呢，他们违背上帝，并没有让这个地安息。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按照利未记这个第25章的这个说法，每6年，那么这个地呢第7年就要安息。那么你490年就等于有70个7，是吧？70个7。所以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被掳了之后，上帝就说这块地要成为，要让他安息，是吧？要享荒凉，享安息70年。因为就是你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吩咐，没有让地安息过。那么最终呢，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同样的这块地呢还是享安息七十年。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你们要被掳70年的这么一个依据啊。我们就在这儿可以看到。那么我们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推想，以后啊在耶稣来了之后啊，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后呢，千禧年开始。那么千禧年就是有1000年大地荒凉守安息。那么说明如果要有1000年的这个守安息的话，说明前面应该有多少年呢？应该有6000年，应该有6000年。六年的耕种，1年安息，1000年的安息。那么很明显的，前面的人类的历史啊，应该是有6000年，大地呢充满罪恶，没有安息。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呢，大概到6000年，也就是将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已经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地球的尾声啊，也是要我们要特别的。在这个时候要谨慎自己的一切，要预备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迎接这个大地安息年的这个开始。好了，我们下面呢再看第26章，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这个利未记的第25章下面就谈到这个禧年啊，以及这个自由啊等等，这些如何把这些买来的奴仆啊什么呀，欠的债啊，这些问题啊，这些条例。中间我们提一节经文，就是第46节。46节呢说，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的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啊，就是说这些奴仆呢，你是他永远侍奉的。可是呢，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严严的辖管。也就是说这个弟兄原来做了一段时间奴仆，你还得给他释放了。我们知道呢，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是要服侍人。 那么他在地上来服侍人，然后呢在十字架上牺牲，但是最后呢他复活升天，也就是从这个奴仆的直接在地上的这个奴仆被释放了。所以呢这里这句话是非常有趣，说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严严的辖管他。那么耶稣复活升天，在天上呢继续的为我们做代求，结束了他在地上的这个奴仆的生涯，结束他在地上的服侍的这个使命，服侍的事工。好了，我们再看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章呢，这里边呢，主要的是讲，如果以色列人如果听从上帝的，那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不听从上帝呢，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里边呢，我们可以说他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就能够蒙福。那么我们第二十六章呢，因为有很多这个七倍啊、七次啊这样的经文，实际上呢，要把它谈得更深远的话呢，是也比较有趣，而且比较复杂的一章。我在这里呢，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些介绍。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进一步的进行研究。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这个利未记的第二十六章。先看第二十六章的从第一节看吧。那么注意到呢，这里边呢，就是吩咐我们呢，不可以拜偶像。那么不可以拜任何的石像，或者是向他们跪拜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呢不可以发生。要守上帝的安息日，敬畏上帝的圣所啊，敬上帝的圣所。我们要遵循他的律例典章，遵循上帝的这个诫命。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上帝说，你们这样做，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然后上帝呢，就是你们这样做的话，打粮食的时候呢，要打到葡萄，在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的这个饱足啊，要在地上安然的居住，我要赐平安在地上。没有办法，这个人你们无论是躺是卧就无人惊吓。追赶仇敌呢，仇敌也会败了。五个人追赶一百个人呢，是吧？一百个人追赶一万个人。我要眷顾你们，你们要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所以我们从这儿呢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我们如果听从上帝的，那么在这里呢，上帝就会赐福。第十二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节经文呢，实际上呢是讲上帝的帐幕，是吧？上帝帐幕呢，上帝在中间行走。这个同样的语言呢，我们如果是和创世纪联想的话，创世纪第三章，是吧？耶和华第三章的第八节，我们可以回头再看一下。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么这里边呢也是用到了这个耶和华的行走。那么我们这里十一节十二节说他要立帐幕，那么他在我们中间行走，用的这个词语也是一样的。那么换句话说，伊甸园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帐幕，那么他在中间行走。伊甸园呢也就是上帝在地上的这个圣所。第十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他们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这个前面呢是，如果是这个遵守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如何赐福？ 可是如果不听从上帝，不遵守他的诫命啊，背弃厌弃他的律例，厌弃典章，不遵守上帝的诫命，背弃上帝的约，那么上帝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待你们呢？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是吧？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那么下面在仇敌面前也要拜，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必不出土产，上面的树木也不结果子。下面呢，第21节说，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着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这里边呢，这个以及下面的七次，实际上在希伯来文里边呢，既没有说倍，也没有说次，就是一个七。我就要按照你们的罪加七降灾于你们。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上帝啊，他刑罚最后在刑罚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看一节启示录的经文，启示录第18章啊，18章这里边呢就有一句话，就是他要怎么样来对待那个与上帝作对的这个恶者啊，这个巴比伦呢？第6节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后边有一句话，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所以呢，对待巴比伦这样的大恶者，上帝给他的惩罚呢，是加倍。我们再看这个诗篇103篇，103篇呢，这个是颂赞上帝啊，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诗篇。说我的心呢，你要称谢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谢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下面呢，就第10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就是上帝呢，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对于他的子民，他并没有按照他们的罪孽来对待他们，就是对待他们的是比他们当受的要轻一些。所以呢，这里边呢就说到，你们如果是向我不遵守的话，我要惩罚你们七，那么应该就是不是七倍，那是巴比伦都只承受2倍，怎么上帝子民承受七倍呢？所以这个七倍的倍字加在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那如果不是七倍的话，那是什么呢？有人解释啊，说这个就是7年啊，我要有7年的时间来惩罚你们，要把你们交在仇敌的这个手中啊。下面呢，包括7次啊，也是7年的这个意思。25节，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那么像他们要怎么样呢？你们不听这些，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的话，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啊，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个七恐怕是指的7年。我也要使你们的城邑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清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中的仇敌就因此惊讶。 那么我要把你们散到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变为荒凉。那么这些事情呢，后来在以色列人中间确实是应验了。以色列的北国在公元前的722年啊，被亚述啊灭亡。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啊，这个犹大南国，南国呢，这是在公元前的677年，那马拉西作王的时候，他实际上做了一个傀儡王，也就是他们失去了主权。所以呢，这个被掳的这个日期就从这儿就开始了。所以这些，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承受了上帝的这个愤怒。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在承认他的罪的时候，同样的呢，就认到他这个罪了。但以理第九章第二节说，这个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那么下面呢，就说我们是背了约，是吧？第11节啊。从第10节看起吧，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成名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书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那么这样的话呢，上帝就是大灾祸临到我们，也就是被掳到列邦之中。所以现在呢，这个但以理就求第16节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但以理啊，他是非常的了解利未记，是吧？利未记这个第26章，这里说了，你们若不听从我，那么就有列邦就把你们，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之中，我的愤怒就倾降在你们身上，你们的地呢就荒凉，享安息。其实这个，那么这些经文呢，就是在但以理的祷告中间啊，它反映了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些的更具体详细的一些探讨呢，我们就留到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来谈这个问题。那么利未记的第27章呢，就是最后是说一些还愿的这一些条例。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是请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去默想。那么关于利未记呢，我们大概就讲这么多。那么利未记呢，这个实际上我们从中间去，将来我们再讲那个从圣经中间来看圣所的时候，我们会再次的回到利未记。那么我们会从中间呢，从他的献祭，从更多的一方面来探讨圣所的一些预表和圣所的一些服务的这些规则。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对利未记告一个段落。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你在利未记中间帮助我们寻找基督。主，我们这次的利未记的研究虽然是比较的粗略，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基督为我们的受难，为我们的牺牲，他在人间的服侍，他的时间，他作为出熟的果子等等。主啊，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利未记还是在以后的经卷的学习中间，都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但是在阅读，我们也是在阅读中间要有更多的默想，来认识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